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七讲了。我们说从十三讲一直到十七讲，这五讲的主题都是来反思我们在服事里面服事当有的能力。我们第十三讲强调我们需要在服事里面等候神。以赛亚书四十章是伟大的篇章，表达神是大能者跟牧人。那么我们的等候神也是一种的心态，不但是一种的功能。我们也说服事的能力需要认定神必帮助，从神帮助来的能力超越我们在困境里面的沮丧。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这个篇章里面也说服事里面应当往上来观看，上帝他是行奇事能力的神，他常常成就新事。其实神伟大的救恩就是他这种行了新事的表彰。上回我们说在服事里面我们也应当有一种向外来扩张的眼光，因为五十四章以赛亚书这伟大的篇章也告诉我们神是这样一位的顾念全球外邦的神。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出现新约大使命这种的声音，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我们说常常是众教会来谈到差传事工的时候呢，这种的意象扩张帐幕是上回十六讲的主题。今天十七讲呢，我们的篇章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的主题是主道恒远。我们的神他的话语是超越过我们人的思维，所以我们服事里面要有信心，要对我们所相信的正道有一种的认定，就让我们的服事蛮有能力。如果有圣经，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有十三节的经文，姚谦特别选读五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个宝贵的经节呢，特别第八第九节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反思常常彼此鼓励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呢，如果整章总体来说呢，跟其他篇章声音都类同，它主要是呼唤人，你跟我懂得到耶和华哪里去寻求救恩跟慈爱。 而且这一章也强调神的计划，特别他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这一章也表达了神跟人的思路和道路有不同的，而且提供关于神的恩典、他的盟约和他大卫恩典的信息。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十三节的经文，它可以分着几个部分。第一到五节呢，我们念的时候呢，都发觉他是呼吁我们渴望水和事物的人呢，我们日中的饮食的人呢，都懂得到要往哪里去，因为他的恩典是免费的。这里也提到永恒的盟约和大卫的恩典。如果我们念五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钱，都当就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第二节就一个反问了：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事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食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的，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个就说明了神的恩典是免费的。其实我们的救恩，你跟我都懂得因信称义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懂得投靠他，这个是第一个部分了。那么第六第七节呢，就说他是呼吁人呢，我们懂得趁耶和华还在的时候的寻找他，而且懂得悔改归向他，因为他的思路、他的思想不同于人的思想，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再来念第六到第七节，以赛亚先知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然后懂得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应许呢真的很宝贵所以这两节经文六七节呢，可以说是整个篇章中一个很中心的位置。最后呢，第八到十三节呢，就是耶和华的宣告了。他的宣告什么呢？耶和华宣告他的计划和他的真道，他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神的话语必人成就这里呢，这个段落也提到神的道路和人的道路不同这个也非常重要，以及神的话语如何使大地可以发芽结果。所以这个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这个也是我们信仰里面呢，真的在神的面前要认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特别来想到这一章在服事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服事的能力第一要素当然呢，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其实这个年代，如果我们要查验，特别我们说注重圣灵工作、灵恩运动里面的信徒，他们都很热心，以这个信徒的见证为主发热心诉说见证，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信仰的基础不是放在圣经，强调圣经的权威高过人的经验呢，我们的那种热心呢就很多时候出问题。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先知这里强调神的道路、神的真道、神的话语高过我们人的意念，这个意念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 ideas, 我们的思维，不是说我们不用思想来生活，乃是说圣经的真道、神的道路、神的真理高过我们人一切的经验。就算我们在疑惑里面，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神他的话语高过我们的疑惑，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呢，这一章经文呢，我们说要深入来看看神与人的思维跟道路有什么不同， 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我重复念接出的经文，大家也重复的领受。啊，这里强调神的方式和人类的方式之间根本有区别的。怎么区别呢？上帝的方式，先帝说，往往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理解和掌握的范围。他们基于神无限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知道。道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智慧、他的知识、他完美的爱都超越过我们。如果反观我们人的方式，往往都受限于我们有限的理解，我们真的头脑有多大，我们一生认知更多的知识。但是这个无穷尽的宇宙就反照我们人类，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完美的本性。就算你给你多100年的生命，一般人你长寿，我说如果你有100岁已经很了不起，多给你100岁200岁的生命，你可以认知这个世界宇宙有多大呢，有多少呢？其实也是皮毛而已。所以我们说上帝的智慧、他的知识、他完美的爱超越过我们，一点也不夸张。这个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第二方面呢，我们说上帝的方式跟人类的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区别是，我们上帝的方式不单是他的智慧超越过我们，而且我们也认定神总是公正公义的，他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但是反观我们人类，多好的训练、多好的知识啊，我们人类往往会被罪、被自私所影响。但是上帝他是基于真理、基于爱、基于怜悯，反而我们人类，我们常常找到自己是受到贪婪、骄傲、偏见所影响。所以当先知以赛亚他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同意不同意呢？如果刚刚提到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真的是超越过我们人类啊，这个也是一种的很关键的反思了。当然有一些他拒绝很有智慧知识的信徒跟无信的人，他们觉得哎，我也很不错啊，我也可以为上帝造成很多大的事情啊，这个也一定，这个也可以，这个也是要感恩。但是如果你只是以自我的方式看自己最重要，甚至我们在事工服事里面觉得用我的想到的方法为上帝扩展他的事工，这个也不是错误。但是如果推到尽头呢，我们还是自我为中心，没把真正的荣耀归给上帝呢，这个就是先知节里呢要提出这种的批判了。那么还有一个上帝的方式跟人的方式不同的地方呢，如果从我们有限的脑袋去看呢，上帝的方式往往是牵涉到长期的观点的。我想到诗篇90篇，一篇我很喜爱的人生的诗篇啊，诗篇90篇称作摩西的祷告诗篇。他开始的时候就怎么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远古到永远你是神。哇，我每回念到这一处的诗篇的时候呢，我的心就觉得我们人真的何等的渺小。因为上帝是世世代代做人的居所，我们的出现只是片刻而已。上帝的方式不单是的智慧、他的公义超越过我们，他是永恒里面的上帝，他想事情 他的作为、他的决定都是牵涉到长期的观点。但是反观我们人类，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注重短期的利益，也这个是我们人，我们这么短视。或者说我们要求神啊，你立刻给我历史当下的满足，但是上帝的方法永远是带来给我们最终的好处，因为他说他将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而我们人类的方法可能只是被暂时的快乐，或者说我们立刻要即时的成功所驱动。所以这个呢这三方面，一方面是智慧高过我们，一方面是上帝一定是公义的，虽然我们有时候人在苦难里面不晓得神的作为，还有一点就是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是关注到我们人长期的利益，不是像我们的人的计划只是短期的利益，或者说历史的满足。我们就是因为未来，跟大家再看以赛亚书55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我是姚谦。今天跟大家听到的是14讲，我们的篇章是以赛亚书55章，我们继续在服事的能力这个焦点上去分享。今天特别提到服事里面，我们真的要对上帝的话语、他的真道是何等的伟大，影响我们的人生跟服事，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因为以前呢，我们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也是这个篇章55章里面呢最突出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人应当更多的谦卑在他的面前。归根结底呢，神的方式跟我们人的方式之间的差异呢，我们刚刚说过有三方，他的智慧、他的公义跟他是永恒的上帝呢，就对照我们人这种的渺小、短暂，甚至我们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一种的面貌。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上帝跟人本质上有这种的差异呢，就会突出我们对服事里面有真正的谦卑、真正的信任和真正的去服于神的意志底下的需要。当我们寻求遵从神的方式，并使我们的生活与他的目的相一致的时候呢，我们更可以体验到神这位神他的恩典、他的智慧和他的指导我们生活的里面蒙福的途径。作为我们有限的人、有限的生命，要完全理解上帝的方式和计划呢，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真的要克服我们人的有限视觉，而且要更好的理解上帝的方式。如果你说这些都是原则性的理解，那么我进一步建议比起鼓励，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要尊重神，要更多明白上帝的作为 跟人的作为不同呢，我们请你跟我呢努力来实践，有五方面的途径。第一个当然呢还是神的话语嘛，这一讲的总题就是主道宏远了，主的正道宏伟长远直到永远。那么第一点的劝勉实践就是我们需要多多研究圣经。圣经呢是关于神的品格本性和方式我们认知的主要来源。通过学习圣经呢，我们可以加深对神的方式的理解，并且获得对神的计划和目的的洞察力。这一点呢，多多研究正道圣经呢，我立刻想到圣经里面有名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的门徒，追随他去旅游宣教的提摩太。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里呢，保罗就提出，哎呀提摩太啊，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你应着认识圣经有得救的智慧啊，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圣经的记载。所以提摩太他可以踏上宣教的道路跟随保罗，就是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他也是认识神，他的母亲外祖母等等也是来把他养育长大，在神的正道上有培训的。所以我们要认知神他伟大的作为，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宣教的果效，我们的投身，我们的委身，我们的传人的奉献呢，甚至你说我一生要服事主这种的意向跟感动呢，都是从圣灵从神的正道话语而来的。第二方面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应当像成熟的基督徒，甚至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的导师，甚至我们的牧长呢，来学习来寻求智慧。像那些对神的道路有更深理解的人，比方走在我们以前的比我们更早投身认识神的牧长导师，或者说你好朋友里面有一些属灵生命里面的精神领袖等等，你向他们寻求指导跟智慧是非常有帮助的。你不会说哎呀他们不过是人因为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属灵经验和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呢，提供给你的见解跟指导的。我想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他有名的说话，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白他的话语，以为他是很骄傲的说话呢，就弄错了。因为保罗他认知主耶稣往后呢，他就一生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你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勉蛮有智慧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但是他也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蛮有恩赐的哥林多信徒尚且需要听保罗他在书信里面的说话，像走在他们面前的保罗去寻求智慧效法他。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众教会里面门徒训练有意义的有正路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做很多门徒训练的日子里面，最重要的都不是单有什么课程什么计划什么你念完这个念完那个，乃是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导师。所以在认知神他的道路跟人的道路不同这一点上呢，我们也是试图的彼此尊重的，要不然呢教会就很难有长远的接班人了。那么第三个时间呢，我们应当向神祈求智慧。当我们寻求更深入来认识神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请求神呢赐予我们智慧跟理解啊，这样怎么可以达成呢？也是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要求神来指明我们当如何走路。因为我们念新约雅各书一章五节的时候呢，雅各也是这样的来劝勉我们啊，我们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雅各怎么说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这个这么明确的应许，就是我们要认识神高超的道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来有勇敢的向他寻求智慧，特别在危难中，在不容易的情况底下。那么雅各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确我们真的有缺少智慧的嘛。那么第四个时间当然也是回到我们生活的层面了，我们生活里面应当常常谦卑，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跟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我们不是完美的。对于更好的理解神的方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跟我骄傲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认识神更高的道路？因为他是谦卑的神。当我们练习学习谦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上帝指引的时候，我们可以变得对他的领导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他的智慧。我没有忘记使徒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领袖长老们话别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九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凡事谦卑，眼中流泪。每回我念到这一处的经文，想到使徒保罗的处境的时候呢，我就很感动。他是伟大的宣教士领袖，在教会众长老众领袖面前呢，他说他眼中流泪，凡事谦卑。最后我们的时间应当是我们要懂得观察上帝的作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上帝在世界的工作更好的来理解他的方式，通过在我们的生活和周围世界中寻求他存在和活动的证据，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神的性格、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因为传道书七章十三节他说，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这里传道姐也呼吁你跟我呢，要察看神的作为。好了，我们时间也不多了，盼望我们谈到服事的能力。第十七讲今天跟大家谈到主的真道伟大宏远，你跟我也努力实践上面所谈五方面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愿神赐福你跟我，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骄傲。